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再看第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耶稣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有的是在讲天国本身的性质，有的是在讲天国的发展，有的是在讲天国的子民，有的是在讲天国的君王，有的时候是在讲天国的敌人不是纯讲天国的性质哈。这里呢是在讲天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呢实在是让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我们当然知道这也是在神的主权之下发生的事情哈。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他说好种，我们就知道有坏种。好种当然就是神的道啊，因为后面在马太福音第13章，不是在马太福音13章，在彼得前书那里有讲到说，我们蒙了重生哈，是因着因着神的道哈。这个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道到了我们心里，让我们重生得救啊，让我们更新。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也就是天国的种子。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3章38节，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就是好种又是我们，好种又是上帝的话。那这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呢？可以在一起，而且非在一起不可。因为我们能够从坏变成好，就是因为上帝的话到我们里面，然后我们也就变成一个好的了。好，耶稣撒了好种，好像把这个好种，把天国之子撒在这个田里呢。后面耶稣的确有讲说，那个田地就是世界。不过你要把田地形容成教会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在这里田地明显在指世界，可是这个教会里面有，起码有形的教会里面有败子，那也是一定的事情。无形的我们看不到，神拣选的那当然是绝对都是好的哈。那在人看得到的教会里面会有败子，怎么来的这个败子？怎么会有这些坏蛋进到教会里呢？他说人睡觉的时候，人睡觉的时候，在那个第13章37节啊，撒好种的就是人子，那就是耶稣。耶稣是去撒好种的，然后耶稣睡觉了。哟，哎呀，耶稣不应该睡觉啊，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今天教会里也好，世界也好，有这些败子，都是因为耶稣睡觉了。哎呀，你怎么可以睡觉呢？各位，耶稣不会打盹，不会睡觉，说他睡觉是从我们人来认识，也没有错。耶稣有没有睡觉？当然有睡觉，包括有一次睡觉也让门徒受不了，就是大风大浪的时候他在睡觉了。这两个情形都是跟我们现在教会里生活很有关系的。我们的主既不打盹，既不睡觉，但在我们感觉中，有的时候他的确好像睡觉，以至于败子被撒进来了，以至于风浪在那里继续的扩大。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会知道，在神的权柄中发生了这些事，神仍然有他的美意。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更不要怪罪上帝。好，在我们的主睡觉的时候，有意或者是在他的掌管之下，神就容许了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田里就走了。为什么仇敌要花功夫去撒败子啊？各位，这个仇敌当然就是撒旦了，就是魔鬼啊。那 可是在世界上有这种情形吗？也是有。如果我是陈先生的仇敌的话，我们两个他是农夫，我也是农夫，我真的要破坏他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点火烧他的仓库嘛，那不是更好吗？可是他不去点火，他却撒这个败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想点火烧仓库呢，火太大，说不定还烧到你自己家，哎，也不大好哈。那撒败子呢，人比较不容易发现，因为撒下去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毒的、很恶毒的方式，就是你撒败子的时候，那个农夫以后在做的施肥、浇水、耕耘做的这些事，他花的力气都也花在栽培败子上面了，所以要浪费你的力气，还要浪费一个什么？浪费你的土的营养被那个败子吸去了。那我们再一次记得哈，人子睡觉的时候，人睡觉的时候，就是神允许这个事发生。这个罪恶的世界，很多事情我们实在不明白，但我们不管明不明白，我们总要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哈。好，这个仇敌败子撒在麦子里，他就走了。26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这句话讲的太简洁了，就是从种子撒下去到长苗到吐穗，其实有很长的时间。那段长的时间，就是仇敌的工作达到了，就是要让你这些好种的营养不良。那我们也想到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不会真的营养不良的，亲爱弟兄姐妹。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无穷无尽的，你不必担心我们的什么资源被那些坏蛋吸去了。当然有的时候好像是啊，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败子，或者这个世界有一些败子，一定是有的。他们把一些好的资源，因为他们的错误的政策或者什么，让神的儿女在世上受苦，让神的儿女我们的所吸收到的资讯或者营养，包括真的是营养，因为污染，因为什么原因，甚至死亡，甚至有一些什么害，我想是有的，不但有，非常的多。神也继续让罪恶世界上这些事发生，这个都是在神掌管的世界里发生的。我们不必去问为什么抱怨上帝，我们不要抱怨上帝，我们知道这在主的权柄之下。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我们更加在这些事上不抱怨，把这些时间用来，记得我们刚刚说的，嘴巴不要去抱怨，而要祷告祈求感谢交给上帝，然后继续不断的靠着神的恩典来对付。可是实在是会有神允许败子吸取麦子的养分的时候，那这我觉得显出神好大的恩典和宽容啊！你有没有想到，一方面对麦子，这是一个十字架的训练和折磨，希望借着这种折磨，我们不但不是营养不良，反而是被炼得更好的精子。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败子，看到坏人在世上横行哈，我们就真的看到神实在在多多的宽容啊。神宽容法老不是吗？神宽容埃及人不是吗？神宽容迦南人不是吗？神不是多多的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宽容忍耐？如果每一个人如果基督徒有的时候会在那里说啊，主啊，求你刑罚恶人，求你审判，各位，那个祷告人可能第一个死。神如果要审判，真的，神照你的意思去审判，你第一个死啊。他实在是一直在啊，包括在《使徒行传》第14章17节那里，16节，他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当然，神也没有完全的任凭了，但是他的确是一直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每一个世代都可以消灭了，但是他没有消灭，他是在罗马书第2章第4节， 他有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真是对罪人在忍耐，而且他让他自己的儿女受苦，忍耐那些埃及人，让他自己的儿女受苦，包括大卫忍耐宽容扫罗。你在诗篇里面很多，你看到诗人受不了，主啊，你为什么看着不理呢？最少两个答案，一个就是神在等罪人悔改，给他好多机会；第二个，神借着艰难痛苦在磨练义人。在今天也是一样，没有停止。在那个启示录第六章，在祭坛底下被杀的人也还是在那里呼喊，主你什么时候对我们给我们伸流血的冤？神说还要再等，还有很多的基督徒要继续的被杀，要满足的数目。所以麦子在田里面吸收神的恩典，让麦子受到妨碍，是神的宽大，是神对麦子的忍耐，是神对麦子的训练啊，我们要感谢主。当然在这个比喻里面，神容许两个东西生长，最重要不是我刚讲的两个理由，不是宽容也不是磨练，而是什么呢？而是不要让麦子被伤害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啊，第27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麦子呢？各位，这时候已经是快要到收割的时候了，就是麦子和稗子看外表是一样的，只有长出穗子的时候，那个就看出不一样了。那也就是说，要收割、要分辨、要审判是很近了。那这个很近，当然又等了几千年，到今天也还没有啊。就小规模的神的审判是有，但是对我们来讲好像都还不够明确哈，不够明显。不过我们不要抱怨，我们总是不要抱怨，我们总是相信神的带领是最好的。那马上就要审判了，他别的那个吸收养分啊什么那些他都不讲，就讲长出穗子了。哎呀，仆人就说，哎，怎么会有败子啊？28节，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叫我们非常非常值得思想感恩的事情。当仆人说28节，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我想门徒还有很多人都是赶快把这些麦子把这些败子薅出来，赶快把这些好坏好好的把它分出来。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忍一忍，再忍一忍。为什么要忍呢？忍让他们一起生长，让他们一起吸收养分，到收割的时候，我会对收割的人，各位，收割的人在39节告诉我们就是天使。换句话说，我们好像还没有这个责任，还没有这个能力去收割、去审判。收割的时候，我在对收割的人说，将麦子先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当然这又是比喻了，各位，我们并不是麦子，将来就是放在仓库里面，有一天磨成面粉给天使吃的哈，不是，这只是说我们是宝贵的，不是被消灭的那一群哈。好了，那这个比喻跟刚才的那个比喻恐怕有点像，刚才是撒种，这里主要是在讲到说生长和收割的过程。那恐怕也是普遍的现象，就是我讲有些人真是心很恶毒，损人不利己，这件事是损人不利己的。你把败子撒在人家的田里面，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只会让人家的麦子的营养比较不够，在收割的时候很辛苦而已。那个有的时候损人利己，当然严格的说，从圣经来看，损人永远不会利己的。你伤害人，对自己总是伤害的。不管在世界上你伤害偷别人的东西，自己好像多了钱，但是从神来看，你得到了不义之财，对你不会有一点的好处。好，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实在有很恶劣的人，那魔鬼是最恶劣的，魔鬼就是杀害欺骗的。 魔鬼不会做任何一件好事，但魔鬼要破坏，要让，但是我们也希望他的破坏不会成功，他让我们营养不良，让养分被吸去，让我们受苦受难，让我们被火炼的试炼临到我们，希望他的因着我们信靠上帝，因着圣灵的工作，这些反而把我们练得更好。那么在对那些坏蛋让他们养尊处优趾气高昂的时候，那么一方面显出上帝的宽大和容忍，一方面也显出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的公义啊，非常的公正。不要收割，不要那么快的收割，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容易看错，所以这真是要很小心。我们当然相信哈，在神学里面讲到说，神的公义、圣洁、良善、审判、震怒、恩典都是在一起的，不能分开，导致我们人把它分开，神是不可以分割的哈。也就是说，他的公义和他良善是一样的。不过呢，也大家神学家正统神学家也喜欢讲，我们愿意比较强调神的慈爱。虽然我们绝对一点对他公义不打折扣，我们愿意比较强调他的怜悯，虽然我们也强调他的审判，他的严厉也一点不能打折扣，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比较愿意讲上帝实在是很慈爱宽大。失羊的比喻让我们知道，连一只羊，最渺小的一只羊，最少的一个钱，他也不要失落，他都要把它救回来，他看重。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他宁可让那个败子横行霸道，他不要让一颗麦子被拔错，一颗都不要被拔错。各位，这个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们会犯错的，就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败子。我们当然也不敢说从严或从宽了，我们希望是最公平啊。但实在不能把握的时候，好像宽一点是对的，宽一点。不过我们这又要有很多的又要补充了哈。在这里，耶稣说，等到最后的时候，让天使来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又要再去想一想，各位，天使在原文这个字哈，就是 messenger， 就是使者，没有天那个字。也就是说，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旧约，那个天使有的时候翻天使，有的时候翻使者，有，也就是说那个天使和使者不能分的。也就是说，并不一定要把它想成那个字出现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穿着一个长袍子，然后有两个巨大翅膀，长得有点像女人的那个东西出现了，那叫天使啊。很多时候人也是使者啊，人也是神的使者啊，摩西也是神的使者啊，那么甚至耶稣也是神者，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使者啊。那么当我们收割的人就是使者的话，当然我们想在这里一定是天使来收割，可是如果收割就是审判的话，对，收割就是审判，就是世界的末了。审判的确是主再来的时候审判，可是我们不能说在今生就没有审判，今生还是有小规模的审判，神的话仍然会审判人的，在人的良心中审判，有的时候在天灾人祸中审判，只是我们不一定看得清楚为什么神会这样审判。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审判，小小的惩罚临到人，我们会很困惑，因为有的时候好像好人还更倒霉。不过是有审判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恶人结出恶的子粒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收割的时候。记得这里讲什么时候收割，什么时候把它分出来，就是长出子粒的。因此当恶人他的罪恶已经很明显长出子粒的时候，教会是需要有一点处理的。我想这并不违反马太福音十三章说先不要处理。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里，耶稣有讲，如果有人犯罪屡戒不听的时候，会要把它看成税吏和外邦人一样。也就是我们还是要分啊，要把它看成税吏和外邦人，要把它看成败子呗。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七节那里讲到说， 有些人你们要留意躲避哦。那明显当他的恶结出了籽粒，让人能分辨的时候，我们要躲避啊。我们刚刚讲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三到五节，有人实在是跟继母同居，这种罪恶的果子败子已经抽碎了，那我们怎么可以不处理呢？如果我们不处理，那不是遵行耶稣在这里的吩咐，反而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说是自高自大，要把这个人赶出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六节还有第十四节就讲到说，有些人如果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的教训，要远离他，很明显是把他分出来。不过呢，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我们看圣经，不管我们在解哪一处圣经，都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根据一节经文解所有的经文，我们是应该根据所有的经文来解一节经文，就是要看的全面啊。如果根据一节来解所有的，那个就叫做断章取义啊，是很危险的。败子的比喻告诉我们神的宽容、神的忍耐、神对败子的爱，也在其他地方我们说也神对麦子的修剪，借着败子的修剪。那至于什么时候要把它分出来，什么时候要审判，当然是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做的，天使做的，但是不是说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今日之事，我们不做任何的分别，我们还是要做的啊。这个我们利未人所做的，就是要把下贱的和高贵的分开来，分别为圣，分别是后现代，是世界不喜欢做的，什么都混在一起哈。尤其是佛教，我们是愿意来分的，只是我们分的时候要小心，知道自己会看走眼，要谦卑。好，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